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和1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今天是2024年11月30日，星期六。这一则节目有新闻、印尼各地的消息、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过后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以及一乐在 Perso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级在布朗云南的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印度尼西亚国家马最偏管理区和马来西亚警方加强合作打击毒品网络。第二，印度尼西亚邀请印度协同。第二，印度尼西亚邀请印度协同发展可再生能源。第三，全国工商会的国家领导会议将计划与经济增长目标结合起来。第四，印度尼西亚从2025年开始停止消费烟进口。第五，印尼旅游部副部长说2024年印尼加入的旅游节可以增加印度尼西亚的旅游活动。第六，环境部副部长说住房部门可占一千排。第七，马来西亚遭欧十年来最严重的水灾。现在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国家马最边管理局在加达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加强了与马来西亚皇家警察的合作，以组织边境地区的毒品网络。国家马最边管理局局长警察总监马蒂努斯胡公周11月29号在加达证实，加强战备合作主要是在交换情报信息以及挂来dari加强。加强战备合作主要是在交换情报信息以及跨境非法毒品贩运网络方面的进行。他表示，各国合作应对全球禁毒挑战非常重要的。因此他对马来西亚皇家警察发起访问表示赞赏，并邀请马来西亚警方通过在印尼和马来西亚边境地区的联合行动和综合培训，共同努力铲除贩毒集团网络。与此同时，马来西亚皇家警察毒品犯罪调查局总监达杜斯里高国金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印度尼西亚国家马最边管理局和马来西亚皇家警察能够加强在边境地区海陆空巡堵方面的合作，特别是在情报领域。印度尼西亚政府通过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邀请印度尼西亚共同开发可再生能源，以克服全球气候危机。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副主席 Edi Suparno 希望 印度与印尼协同发展可再生能源，从监管角度来看，希望印度尼西亚能够在不久的将来批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法案。Edi Suparno 作为在雅加达主席国际论坛时所说的书面的声明，该论坛是中部位于印度索尼底的专就非政府组织，在地位绿色南方联盟能源转型召集印度尼西亚分会时讨论中表示这件事。Edi Suparno 接着说，Edi Suparno 接着说，在发展可再生能源方面，印尼重点关注其面临的三个主要问题，即监管、进口和技术开发。因此，与其他国家或私人团体合作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是开放的。他表示，发展可再生能源是应对全球气候危机的一步，因为通过使用可再生能源，可以慢慢减少有限能源的消耗。印度尼西亚工商会召开2024年国家领导会议，议事该组织的年度工作计划和政策，与政府计划和国家发展计划保持一致。印度尼西亚工商会主席阿萨德·拉希德周五11月29号在雅加达表示，2024年国家领导会议是印度尼西亚工商会评估2024年工作计划成果的重要时刻。该论坛也是商界和政府之间制定战备步骤和协同作用的论坛，以符合 8% 的经济增长目标和2025年黄金印尼的愿景。他强调，通过2024年全国会议，印尼工商会不仅将实际值得2025年国民经济的战备，还将确保政策方向能够促进强劲的公平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阿萨德·拉希德补充说，2024年全国工商会会议的主题是一个工商会与新政府一起实现 8% 的经济增长，将成为协调东部和平的故事实经广的场所。印度尼西亚商会在各个领域的工作计划以及制定值得国家经济增长加速的战备政策。政府未来将定制进口用一家工业的盐。印度安达拉通讯社周五2024年4月29号在雅加达报道，在后金社务机办公室食品动作部长 Zulkifli Hassan 接着说，他已与还是部长协调，期待介绍工业盐进口禁令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实施。东社消费盐进口禁令将于2025年生效的。正如管理加速国家盐业发展的第一二流2022号总统林总所述，这前工业部长 Agus Gumiwang Kartasasmita 表示，实施进口禁令是为了优化国内需求，他的方面鼓励加工业承诺吸收当地农民的产品。印尼旅游部副部长尼鲁布斯巴表示，期盼2024年印尼 Garuda 旅游节以及将增加圣诞节和新年前往印尼度假的印尼游客人数。旅游部副部长尼鲁布斯巴周五4月27号在雅加达伊索拉斯奈安举行的2024年印尼 Garuda 旅游节开幕式上表示，今年旅游部通过开设精彩印度尼西亚为火蝶这一活动做出了贡献，并邀请国内旅游业界的如丹雍勒松度假村、KAI Wisata Jatim Park 团体、Balai Laut Indonesia 有限责任公司等宣传印尼旅游目的的。除此之外，旅游部还与专业经济部合作，推出基于三个维度：东华游戏、 转移经济战略 Wonder First Indonesia， 通过顺利实践推动转移经济领域。尼鲁布斯巴希望2024年印尼加鲁达旅游节也能成为与旅游业参与者合作的论坛，宣传印尼的超级悠闲目的地，让更多游客到那里旅游，为2024年旅游业增长的展备目标做出贡献。Berita ke 6，印尼环境部副长 Dias Hendropiono 表示，住房部门可以通过使用塑料废物基建筑材料来减少气体排放。Dias 周五4月29号在加达呼吁包括租转公司在内的各种公司利用塑料废物生产砖块和水泥等建工材料，这样我们就能提供一个更加环保的家园。他认为塑料垃圾的消耗或利用需要可防做出各种努力。他认为不仅交通部门必须向零排放转型，住房部门也必须转型的通过废物的利用，希望能够帮助解决废物的问题。因素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周五2024年4月29号报道，马来西亚正遭受过去10年来最严重的洪水灾害，至少3人被宣布死亡，包含多名居民被迫调离的。国家灾难救济中心表示，这个州的84,597人已被疏散到1,800个暂时避免所。格兰丹州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有56,029人被迫离开家园。马来西亚副总理阿马扎伊塔米迪表示，这次的水灾比2014年更严重，当时已有21人死亡，另有250,000人被迫调往安全地点。因素天气预报扎希称，大雨将持续到2024年12月。马来西亚政府准备了8.3万名人员，苏建搜救援船、西轮车辆、救生衣和31架直升机。此外，全国还准备了8,481个暂时难民营，可容纳超过200万人。听众朋友，今天播报新闻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尼各地的消息。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今天的在印尼各地的消息，第一消息来自巴厘省。巴厘岛再次熔火所熔。巴厘岛在2024年世界旅游奖中被评为世界上最浪漫的目的地。巴厘岛击败了八个竞争对手，其中包括火降的马尔代夫，这表示着巴厘岛首次在世界旅游奖中获得全球最浪漫目的的奖。据 VN Express 报道，往年最浪漫目的的正好有沙什尔、毛里求斯和马尔代夫等世界七大著名地点获得。巴厘岛以及自然风光、美丽的海滩、传统文化、丰富的历史和古老的寺庙而闻名，实际成为世界各地游客的最爱。2024年10月，巴厘岛在美国杂志 Condé Nast Traveler 的杜植选址将中被评为亚洲最美丽的岛屿。世界旅游奖创立于1993年，旨在表彰旅行和旅游业的卓越成就。被誉为旅游业的奥斯卡，世界旅游奖的获奖只是通过旅游专业人士和公众的投票选出的。继续来自日日的消息，2024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于2024年本月28日周四正式闭幕。该活动由文化部自11月23日起在日日市府里的宝宝博物馆举办，旨在介绍多达13项已被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列入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介绍了数十项文化遗产，包括瓦扬艺术、马来短剑、喇兰教育和培训、安格隆、萨满舞蹈、诺肯包、巴厘岛舞蹈三种流派、比利时船、彭卡苏拉传统、板顿、加马兰和健康草药文化。除了举办文化表演和展览外，2024年非遗界还举办研讨会和讲习班，文化活动家、学者、学生和国际社会都有参与。本周文化部还举办文化艺术表演，从儿童创作的舞蹈表演到现代传统乐队表演。听众朋友，最新消息来自中苏拉威西省西吉区。中苏拉威西省西吉县政府已确认已准备好在喜马拉沃拉分级瓦尤尊华象山旅游胜地举办2024年全国咖啡节。波拉岛西吉努伊哈亚季主义秘书于2024年11月28日周四表示，全国咖啡节将举办三天，即2024年12月13日至15日。吉塔介绍，该节日将设立所有地级官员和当地设计。他解释说，目前地方政府正在准备 戒指上展示的一戒，他认为可以利用2024年全国咖啡节引进来自悉尼的咖啡，从而改善实际又即是咖啡农的经济。他希望2024年全国咖啡节能够成为一个战略论坛，将当地悉尼咖啡的潜力推广到国家乃至国际层面，并通过旅游业和农业部门鼓励足以经济增长。听众朋友，这个礼拜的印尼各地的消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会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的广播 Voice of Indonesia 将于2024年5月24日星期六世界标准时间零点级调整其短波频率，新的频率将从15.50赫调整至15.55赫，而33.25赫的频率将保持不变。如有任何疑问或意见，请通过电子邮件 foilisteners@gmail.com、foinews.id、ejrr.co.id 网站，或者在印尼之声社交媒体上发送你的回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你中报道国际发生的事件。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这一天，我要从1957年11月30日针对苏加诺的自杀事件开始。1957年11月30日，苏加诺总统遭到自杀事件发生时，苏加诺参加雅加达总部西基尼学院的周年庆典，他的孩子们就在那里上学。当苏加诺离开该地点时，学校照常上传来一枚手榴弹的巨大爆炸声。苏加诺和他的孩子贡图尔和米加瓦蒂幸存下来，但造成10人死亡、48人受伤。据了解，这起被称为基基尼惨案的事件，是由 Darul Islam 叛军、印尼伊斯兰军策划的。听众朋友，接还到1966年巴巴多斯独立日的事件。援引今日国家页面报道，巴巴多斯每年11月30日都会庆祝独立日。巴巴多斯在被英国控制360多年后，于1966年11月30日获得独立。巴巴多斯的独立已整个玻璃基墩的议会大楼和办公楼的灯光为保持。尽管巴巴多斯已从英国独立，但该岛仍保留英国君主作为有总督代表的国家元首之职。2021年11月30日，巴巴多斯成为共和国总统桑德拉·美森取代了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听众朋友，最后我要庆祝国家个人航天日。据今日国家页面报道，11月30日也被定为国家私人太空日。 这一天的目的是尊重和欣赏对个人空间的需求。国家个人台公认的实例是由公共卫生专家卡罗尔·温纳创立的爱陶基金会于2015年发起的。一天从可以完成的各种活动需要花时间来了解自己，并凡是迄今为止所做的事情。在这一天，您还可以参加一个关于照顾自己的重要性的教育研讨会，特别是远离身体和心理疾病。听众朋友，今天的在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i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外交论坛、Perso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美丽、Warna-warni、无言流失、Mari berbahasa Indonesia、请学习印尼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各类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国内外新闻和信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Kita bersilat lidah sejak langit gelap hingga kembali cerah. Oh, gemar sekali kita berbeda pandang, semula meradang terkadang kembali tenang.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其中之一是通过收听印度尼西亚古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印度尼西亚古。本期印度尼西亚古的主题是海洋渔业为维护餐饮产品的质量和安全制定了172项印度尼西亚国家标准。印度尼西亚海洋与渔业部、海洋水产部经整理下，将司司长布迪苏里斯蒂奥·周斯加亚加达表示，为了保证水产品的质量和安全，制定了172项印度尼西亚国家标准。布迪解释说，在海洋渔业加强海洋和渔产品经整理中期的协调下，65/05起诉委员会为渔业产品制定了数百项印度尼西亚国家标准，并且可以被商业参与者、知识实验室、水质和政府所利用。布迪还表示，他的工作人员将继续积极参与渔业产品国际标准的制定，作为承诺的一种形式，在加强海洋和渔业产品竞争力中区的协调下，渔业产品技术委员会65/05一致在制定印度尼西亚国家标准。65/05技术委员会的工作范围不仅是编制印度尼西亚渔业产品国家标准草案，还包括知识方法、感官分子、工业用水和一般卫生污水标准。印度尼西亚国家标准的实施，除了维护渔业产品的质量和安全以外，也是为了增加消费者对所生产的渔业产品的信心。不仅如此，印度尼西亚渔业产品国家标准的实施，也是为了保证其中所含的营养。无地说，鱼是一种富含蛋白质和营养的食物。海洋与渔业部引战渔业产品标准制定方面做出的贡献，获得了国家标准化机构组织的2024年海陆地技术委员会奖。2024年海陆地技术委员会奖是对印度尼西亚国家标准制定技术委员会和为印度尼西亚国家标准制定做出突出贡献的印度尼西亚国家标准开发人员进行表彰和奖励的活动。之前海洋渔业部长萨蒂瓦尤特朗诺表示，粮食安全来自三样东西：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特朗诺部长还表示，正确的创新将能够为国家海洋和渔业产品创造竞争力，并鼓励先进合格知识的印度尼西亚渔业。印度尼西亚古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Denganmu senang hati terasa Bangun dari mimpiku Tahu aku tak sendiri Matahari pun serasa lebih cerahDengan kecup manismu Ku mulai melangkah Ku nikmati tiap detikku Dengan namamu di hatiku Ku rasa bahagia Dan hati berbunga-bunga Kau buatku tergila-gila Tunduk hati aku setia Selayaknya sihir Kau buatku terjatuh tapi tak berlangsung lama. Kau tinggalkan aku, kau pergi berjejak. Tanya, ayo ingat kata-katamu, kau tak akan tinggalkan aku. Ayo ingat kata-katamu, selamanya kamu hanya untuk aku. Ayo ingat kata-katamu, sayang cinta kamu segalanya. Ayo ingat kata-katamu, selamanya kamu hanya untuk aku.
Voice of Indonesia.
This is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的广播 Voice of Indonesia 将以2024年5月24日星期六世界标准时间零点及调整及短波频率，新的频率将从13950赫调整至13550赫，而3325赫的频率将保持不变。如有任何疑问或意见，请通过电子邮件 foilisteners@gmail.com、foinews.id、ejrr.co.id 网站，或者在印尼之声社交媒体上发送你的回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Perso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魅力节目。今天我给你介绍来自东爪哇省 Ranu Ranggolo 的有景点。今天的在印度尼西亚魅力节目里，我给你介绍来自东爪哇的 Ranu Ranggolo 旅游景点。Ranu Ranggolo 是 Bromo Tengger 国家永远的一个长的15公斤、作为景山环保的湖泊的自然旅游胜地。Ranu Ranggolo 恰好位于东爪哇鲁曼江区圣多罗分区 Ranu Pani 村。Ranu Ranggolo 海拔2100米，因此这个湖水的温度比较凉爽，甚至居于寒冷。同时湖泊本身的面积只有0.几公斤，因此它只是 Bromo Tengger Semeru 国家公园的一小部分。对于那些无法攀登 Semeru 山的人来说， Ranu Ranggolo 已被称为替代湖。这个湖本身就具有一个情调，湖水碧绿精致，湖泊的美丽绝世令人着迷，让人和人都想去参观它。Ranu Ranggolo 每天24小时开放，在这里你还可以一边露营一边欣赏湖光山色。 Ranu Ranggolo 平日对外国游客的门票价格为21万盾，节假日票价为31万盾，保险已包含在其中。这个湖不太适合游泳，因为湖水很深，水温也很冷，早晨可以看到湖里的倒影，湖面呈现逐渐黄色。您还可以拍摄湖景照片，为此你必须一大早就到湖边，因为那时湖面会因为雾气而显得烟雾缭绕， 满满的五季酒毁消失，继而带止的是金黄色的湖水。听众朋友，在这个留声地的湖边搭帐篷也很有趣，但你必须自备装备，如帐篷、水电、夹克等，因为晚上攻击会更冷。夜晚的湖水之美也十分迷人，早晨您可以欣赏日出，欣赏美丽的山峦和绿树。游览拉努伦戈罗旅游景点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自带物资，因为这里很难找到吃饭的地方。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在印度尼西亚度假，尤其是东爪哇周边地区，请选择 Bromo Tengger Semeru 国家公园中心管辖下的 Ranurangolo 作为你的度假目的地，因为除了可以欣赏 Ranurangolo 的美景之外，您还可以在周边地区游览 Ranu Peni、 Ranu Kumbolo、 Ranu Tompe 和 Ranu Darungan。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祝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祝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通过短波波段三三二千赫和 foi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屋檐流逝。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屋檐流逝节目里，我想跟您谈到Plataran Komodo Resort and Spa， 荣获2025年 John Dennis Johansson 奖。各位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旅游业再次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了成绩。Plataran Indonesia 旗下的 Plataran Komodo Resort and Spa 在著名的2025年 John Dennis Johansson卓越奖中荣获亚洲、非洲、中东、马尔代夫和大洋洲地区最浪漫度假村或者最佳浪漫奖。对于这一令人自豪的成就，旅游部长维迪安蒂·布迪瓦达纳透露，该奖项也反映了印度尼西亚旅游业的实力和协同效应。印度尼西亚旅游部长表示，作为正宗印度尼西亚热情好客的代表之一，布拉达兰在促进努桑达拉的自然财富和文化遗产方面发挥之重要作用。听众朋友， Plataran Komodo 是印度尼西亚唯一加荣获 John Dennis Johansson 最佳浪漫类别奖的度假村，比起于全球大约200个度假村竞争，并击败马尔代夫、泰国等等世界上酒店业最好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和日本。 John Dennis Johansson 是一家全球知名的组织，策划来自世界各地的精选豪华酒店、度假村、 水之中心合唱说，康台呢是约翰孙为寻求非凡住宿体验的旅行池提供了终极参考。康达纳斯·约翰森每年由旅行专家策划和认可，为星球在舒田的旅行区提供终极参考。听众朋友，Pelataran Indonesia 首席执行官 Yozua Marcus 透露，选择Pelataran Komodo 的原因之一是为情侣提供完美的入住体验。Pelataran Komodo 提供各种独特的体验，从入住海滩上的私人住宅别野、私人游泳池，甚至比尼西船上的专属游轮、新宫下的海滩晚餐、清理水料护理和鲜花语、欣赏令人惊叹的日落美景。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让客人帮助清理海滩周围垃圾的制作，以及其他环保制作。据尤若介绍，外国游客住在Pelataran Komodo也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因为他们的经常被邀请与工作人员甚至当地居民互动，因此感觉就像在家一样。无言流逝节目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感谢您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您能通过短波波段332间赫和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各级在布朗伊南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各种歌曲。我们将介绍一首名为Cinta tak harus memiliki, ai pucung secai ichi de keroncong keji. Cesuke yo keroncong muda jiao xiang, le tuan tung Lia Magdalena yen chang te keji. Cesuke i erling i inian fasing, in este seer er lu xing de, ji zu jia jian ke shou,Muhammad Charlie Van Houten 表示，这首歌意味着爱并不总是要在一起。幸福的定义有时就是不得不放开彼此，因为条件不总是在一起，分开可能是唯一最好的办法。因为即使不在一起，每个人都有幸福的权利。记住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keroncong muda jiao xiang le tuan 随着 Lia Magdalena 演唱的Cinta tak harus memiliki 爱可能并不总是让我们在一起的keroncong歌曲。记住朋友，今天印度尼西亚keroncong歌曲播送完了 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cinta memang tak selamanya bisa indah. Cinta juga bisa berubah menjadi sakit. Begitu yang kurasakan ini, pedih hatiku tinggal kehancuran. Tak pernah terbayangkan dan tak pernah terpikirkan cintamu dan cintaku akan berpisah. Untuk dirimu agar lebih baik, maafkan aku setulus hatimu.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您能通过短波波段33.6GHz以及本台的网站 www.news.in/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www.news.in www.listeners@gmail.com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对的 at Voice Indonesia。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